好，弟兄姐妹早，时间到了，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让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感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来带领我们到你面前来查考你的话语。我们今天要看雅歌，求真理的圣灵就亲自的教导我们，借着雅歌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明白你借着雅歌要告诉我们的真理和你美好的心意，求神祝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这段时间里能够安静在你的话语面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呢，这个诗歌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这个雅歌。知道我们诗歌书有包括五个部分，这是最后一本书，这是雅歌。我们知道雅歌的主题是讲到了这个人生智慧里面的关于爱情的事情。开始之前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诗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下周呢，就是要进入我们这个旧约读经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先知书。我们就是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信念，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念去进入到我们下一期的这个读经班里面去。我们首先相信呢，圣经呢都是神的话语。这个里面呢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相信神的话呢都是纯全无误的，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的准则。同时呢，我们也相信说神的话呢都是活泼长存的，虽然这些话呢写的是很早以前，甚至是几千年以前，但是呢神的话呢是活泼长存的。我们今天在读的时候呢，神呢依然会借着圣经呢向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来讲话，来把他的心意来阐述给我们。我们同时相信呢，一个人如果喜爱并且遵行神的话语呢，这个人呢一定会蒙福，会有神的祝福在里边。我们这个班呢一定是就说是这个受浸的基督徒，然后呢并且对神的话语呢有追求，然后呢这个是读经班，所以上课之前呢一定要把指定的经文必须要读完，然后呢有良好的学习态度，然后呢上课来参加这个测验。我们上节课讲到了这个传道书，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可能稍微有点匆忙，我还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传道书的一点事情。就是说我上次提到说这个，当时马丁路德谈到就是说这个传道书是安慰之书，其实我很建议大家从这个角度来去理解这个传道书。当然你严格的讲来说，其实圣经里面每一本书都属于安慰之书，但是传道书呢有时候很容易被人误解，会觉得说读完传道书之后呢会得到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是呢如果当我们从安慰之书这个角度去来理解传道书的时候呢，你会有很多的得着。其实这个传道书里面它有很大的篇幅确实是讲一些 negative 的东西，其实这里讲到是它很大的篇幅是在讲一个说一个没有神的人，一个他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不管是他有多大的财富，还是他的物质生活多么的丰富，然后他有多大的权势，甚至他有智慧，但是当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没有神的话，都是靠着你自己的话，是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事情的话呢，其实你最后的结局就像这个传道书中这个作者他的那种迷茫，他的这种困惑，甚至他的这种绝望，他生活中忙忙碌碌不知道要做什么，不知道是为什么，即使你得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你依然是困惑的，这些东西对你没有并不是一种祝福，反而带给你很多的愁烦。所以当读完传道书之后呢，我们看到的是说他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出路，就是说当我们从日光之下到日光之上的时候呢，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只有 在神的心意里面，在神的计划里面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这是，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呢，这本书呢是安慰之书，因为它解决了我们人生中的很多的这种困境，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所以呢，我们讲说传道书是一个安慰之书，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因为神有他的心意，把我们放在他的计划中去。这就是我们要去明白神的心意，把我们自己放到神的计划中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所以这是传道书要传递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一个信息，就是说人生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人生的意义并不是虚空，而是它有，是有神美好的心意和旨意在里边的。好，我们现在呢就来看这个雅歌。雅歌呢同样是一本非常有争议的一本书。其实雅歌也是在圣经里面没有提到神的一本书。当然有人说他在第八章那个第六节提到了说是耶和华的烈焰，有这样一个说法。但是呢，其实这本书它的最初的原意呢，其实并没有提到耶和华这几个字，是根据这个烈焰，它是用了一种最高级的一种那种一种火焰，它是用根据这个呢把它意译出来是这个耶和华的烈焰。其实原文中并没有出耶和华这几个字，所以有些英文的译本呢其实也不是，并没有翻译成耶和华的烈焰，只是有一部分译本是这样翻译的。所以说呢，雅歌里面呢，其实他从原文里面看呢，他也没有提到神。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本书没有提到神，是哪本书？我们刚才前面读过的以斯帖记，对，以斯帖记里面没有提到神。但是我们知道说那本书里面其实是虽然没有提到神，但是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说神在背后掌权这样一件事情。所以雅歌呢同样也没有提到神，但是呢所以说对雅歌能放到这个圣经里的正典里面呢是其实有一些争论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哪一本书能够被收录正典，就是圣灵的工作，都是有神的旨意在里边。所以呢这个书呢已经放到了正典，自然就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们要去把神的这个美意能够读出来。好，这个雅歌这个名字呢，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了说这是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其实原文中并没有讲这个歌中的雅歌，就是讲的是它原文就是歌中之歌。其实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表明是众歌里面最美好的一首歌，就称为歌中之歌。就像我们讲到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样的说法，其实都讲是里面最好的，没有其他都没法跟他比拟的这样一种歌。所以说我们说雅歌的原名是歌中之歌，你也可以说是它是歌里面最美的最优秀的最杰出的一首歌。他讲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讲这个男女之间的一个爱情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这里面他用的语言其实就是这种处在热恋之中的这种男女，他用的那种非常奔放非常热情充满激情的那种，但是呢又非常的诚恳非常的真诚，甚至说是很赤裸。但是呢他是用的一种很美好的诗句来叙述了当时这个一对青年男女他们之间的那种爱情。所以呢这种，但是中文把它翻译成了雅歌，就是说有人推测可能是因为这个从诗经里面有风雅颂这三个部分里面来把它命名为雅歌，其实也是翻译的很好。再一个就是它的作者，就是一开始就讲到这是所罗门的歌，但是有人会因为这种事情总有人会讲说可能是所罗门的歌，你可以翻译成是为所罗门所写的歌，也可以翻译成是所罗门的歌，或者是有关所罗门的歌。所以呢但是呢我们传统上还是认为雅歌的作者呢还是所罗门。如果是所罗门所作的话，这首书呢应该是在主前950年到970年那个时间完成的。 我们前面提到说这个雅歌呢，它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书，因为它就是说一般人很难接受说只是一本描述这种青年男女的爱情的书，怎么能够放到这个这样一个很神圣的这样一个圣经里面去，然后对雅歌中的一些内容呢会有很多的争议。然后呢这首它里面有它风格非常的独特，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说它是用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就在讲这种男女热恋他们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他用的很多语言的很多文字呢是其他圣经里面其他书里面是没有的，就是说他是唯一只出现在雅歌这本书里面，他的语言用词都是非常特别的，并且他的很多词呢没有这个像这种一般其他的圣经里面那种很专用的那种宗教的那种词汇，那种很专门的那种 term， 就是他是就是一种很他的语言风格也是很特别的。然后关于雅歌的解释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方法，就是说你去如果去看关于雅歌的这种解经的书的话，每个书的差别都非常非常大，甚至有时候是很多不同的这种解释的方法。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就是把当成一种预言，就是这个讲成预言呢，就是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本身呢并不是很重要，而重要的是代表的是这个故事背后的他要表达出来的这种含义，就是用预言。再一个就是用预表的方式来解释这个圣经，就是大家知道说预言和预表其实并不一样的啊，这个预言本身他在讲一种故事，其实他在强调说这个故事呢可能不是真实的，而预表呢他在讲这个故事呢一定是真实发生过的一件事情，而但是呢他可能在后面在以后或者在新约里面呢印证出来这件事情，说我们讲说这是预表，就是说以前发生的一件事情预表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这是预表，它跟预言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再一个就是用比喻的这个方式来去解释这本书，就是在这个书里面用了很多的比喻，就是说他的描述他们这种爱情的时候呢，用了很多比喻的词。然后呢，有人解释说这个比喻里面其实有些更深的含义，就是比喻了这个，从属灵的角度来去解释这些书。所以呢，这就是这个，就是在以前的时候，尤其是在主后100年到200年之间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用这种灵异解经的方法来解释这个雅歌。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解经书呢，确实它是完全是按照这个灵异解经的方法来去解释这个雅歌，就认为其实这个书呢表面上是在讲这个男女爱情，实际上是像犹太人的拉比呢认为他是在讲这个耶和华和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如果在新约里面呢，其实就是在讲这个耶稣基督和教会之间的这种关系。然后呢就是把这个诗歌里面的一些描述呢就把它灵异化，就讲成了这个神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并且把这个神和人之间这种灵命关系的这种发展呢不同的阶段呢就是完全对应在这个诗歌里面去，这个雅歌里面去。这种解释呢其实在慢慢的就是说更多的人呢其实倾向于用这种不再从这种灵异的角度去来解释这本书，而是就是从字面来讲，就是在他确实就是在讲这个男女爱情的事情，那我们就完全从这种男女爱情的这种角度去讲去来理解这本书。但是呢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呢，你能够通过这个书里面描写的这种男女爱情的这种感情这种深度呢，你能够把它想象到神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耶稣和教会这种的关系呢同样也很好，就说但是呢不需要把它就刻意的把它灵异化，然后呢也更不能从这里面产生出教义出来。我们知道说其实圣经里面因为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呢有时候很难就是用这种具体的词来描述这个关系，所以圣经里面 就是经常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来去描述人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用这种我们能够很容易理解的方式。其实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说，其实确实是用男女这种婚姻关系来比喻这个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旧约里面他更强调的是这种婚姻关系的这种忠贞。所以呢，在尤其是我们后面看到先知书里面，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他几次强调说把以色列人呢称为淫妇，因为是以色列人他们背离了神，就是说他们背离了这个婚姻中最忠贞的这种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以色列人称之为淫妇，因为他背离了他自己的丈夫，就是神。而到新约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说同样用这种婚姻的关系来比喻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讲到这个耶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其实耶稣在比喻中经常提到这个婚宴，就讲到了这个他是新郎，然后呢有新妇，然后在其实在启示录里面也特别讲到了这个羔羊的这个婚宴。其实这个就是一直在用，在新约里面其实也是在用婚姻的这种关系来比喻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而特别到了在其实在以弗所书里面，大家可以把圣经往后翻到以弗所书，就是到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其实以弗所书里面到第五章到结束的时候呢，他用很大的篇幅来讲到了这个讲到了婚姻，讲到了这个丈夫与妻子，然后呢把它引申到了这个耶稣基督与教会的这种关系。所以从第五章第二十二节的讲到了说，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然后讲到了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又讲到这个教会怎样顺服丈夫，做妻子的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然后呢，丈夫呢要爱妻子，然后呢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三十一节他讲到说，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说在新约里面仍然用这个婚姻的关系来比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但是他又这种比喻呢又比旧约里面呢又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在里边。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我们强调说这是忠贞的关系，就是说彼此要忠贞，然后在旧约里面又强调了这个有爱的关系在里边，就是这个丈夫怎样爱妻子，就应该像基督怎样爱教会，甚至为教会舍己，就是说你爱到一种能够舍己的这种那种舍命的这种角度，然后呢里面不但有忠贞，还有顺服，还有这种爱在里边。所以呢我们说用婚姻来比喻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呢，这其实也是在圣经里面一直重复的一个主题。但是呢就是说这本书呢它就是在讲男女的爱情，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想到神跟我们之间的这种爱的话呢，这是同样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呢就说我们不要把它刻意的用灵异的方法去解经，就说当你去灵异解经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危险。然后就这本书其实在它没有在新约里面并没有直接的引用这本书的任何一个经文，所以呢就是它没有直接的引用，其实这也是可以印证说你用灵异解经的时候呢可能会有问题。其实我们来看，就是说在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爱情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其实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看到说其实婚姻家庭和爱情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恩典。其实这也是男女之间的婚姻与爱情实际上是这个神在人之中设立的第一个关系，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呢，我们真正的人生的智慧呢，你要去能够去抓住和享受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这个幸福。所以说当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无论是工作，你的事业，你的成就都很好，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爱情，你的婚姻家庭是很 不美满的，其实呢，你失去的是最重要的一种祝福，最大的一种，一种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这里把这本书放到人这个智慧树里面呢，显然是有意义的。就是说，这个爱情呢，实际上是我们人生智慧的最大的一个部分，是神最大的祝福给我们。就是这里讲到了这个夫妻关系。其实我们来看这个牧师在这里讲了，写了一段很好的话，就讲到说这个，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说，当神为亚看这个一个人，他一个人过着很孤单，然后呢过着并不好，所以呢神为亚当就从他身体取了一根肋骨，然后做了夏娃，然后呢这个时候亚当呢就做了一首诗，就是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个时候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以为羞耻，然后实际上他们犯罪之后呢，反而呢他们觉得赤身露体是一种羞耻的事情，他们就去找衣裳来去遮盖。其实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婚姻生活其实是跟神最初的那个心意，最初的那个旨意是远离了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呢罪的因素呢已经不可避免地侵蚀到了我们这种婚姻和爱情中去。所以呢从这首诗歌里面呢，一方面呢来让我们看到那种最美好最纯净的那种爱情的关系，让我们也能够思考说神最初设立这个爱情与婚姻的时候他的美好的心意在什么地方，然后呢让我们去避免说罪对我们这些造成一种干扰。所以这里牧师讲到说我们俗话说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说希望我们读者雅歌呢能够让我们在我们忙碌那些实际的生活之余呢，要能够重新捡回我们的爱情，就说愿天下眷属终成有情人，也就是说今天的很多眷属并不是有情人，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说通过雅歌其实让我们来重新思考说神在这个婚姻和爱情里面他美好的心意，就是说首先呢来告诉我们说这个要彼此的忠贞，这是神设立这个婚姻最基本的态度。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他讲到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所以这里教导说在婚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种忠贞，就是说呢要避免那些淫乱的事情，避免那些邪恶的事情。但是呢同时我们在看到雅各书里面其实它很大的篇幅用这种非常含蓄的这种表达方式来表达这种性爱的关系，就是同样说性爱同样是神赐给人的这种造男造女赐给人的一种祝福。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要把理解为基督徒是一种禁欲主义，但是呢圣经里有讲到说你要去享受神赐给我们这些性爱，同样是你的夫妻关系是这种爱情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不是但是呢要把这种性爱的关系严格的限定在婚姻关系之内，这个时候呢这才是神的祝福，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那不是神的祝福，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灾难。好，就是我们来就是说雅各他的分段呢有很多的不同的分段的方式，这篇 slide 如果大家看以前教会读经班的这个是最早是云科带这个雅各的时候把这个平行结构这部分放进来的。它是这个平行结构它就是讲到了它把这个整本圣经的分成了九个部分。其实这个在诗歌写作里面的这个平行对称的结构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超的写作的方法。就像这种这里讲说 ABCDE 然后呢是 DCBA 就这种循环这种对称平行的这种结构，那么就是它共同指向的这种地方呢是在这种婚礼与洞房之歌，就说如果来这样看的话呢就会看到说在 婚礼洞房之前呢，他又讲到了一些内容，然后呢，在之后呢，又对称的讲了很多的内容。我把这个幻灯片放到这里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回头去听那个最早云科来讲的，他是按这个来讲的。但是我个人呢，我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讲。因为这个雅歌，其实他在讲这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线性的结构，就是说它是一种有完全有逻辑、有这种故事情节、有一种一直在往前发展的这样一个结构。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故事的高潮其实不是在这个婚礼与洞房这个地方，其实这个整本书的高潮实际上是在第八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这个地方，就是这是整本书的高潮。就是这两节经文呢，也同样是这个，是整本书的这个最金句，也是带出了这个整本书的这个主题。所以我们经历过婚姻的人，其实都很深刻的理解到一点，其实你的爱情到最高峰的时候，并不是你的婚礼，并不是你的洞房之夜。其实你的爱情的最高峰的时候，是你在你结婚之后，你经过了一些试炼，经过了一些争执，经过了一些磨难之后，你的回过头来再来看自己的爱情的时候，你发现，哎，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你发现他的很多的优点，发现他对你是不可缺少的，是你这个时候你才发现说，这个爱情才是最成熟的，也是最满足的一种爱情。就说其实那个时候才是你的整个的爱情、整个婚姻的一种最高峰的一种时候。实际上，婚礼与洞房其实只是你婚姻的开始，甚至有时候是你爱情的开始。所以呢，我们来看，如果从这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在第五章的时候呢，就是他们恰恰是在他们的这个洞房与婚礼之后呢，出现了一点波折，就说当时那个良人来，就是这个丈夫来敲门的时候，他晚开了门，然后呢出去找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丈夫已经走了，然后他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他就去发疯的去找这个丈夫。然后呢，其实后面的这个呢，到第八章第六到七节这个部分呢，是他找到这个丈夫之后，他们又相当于又重归于好，又重新恢复了这种爱情的关系之后呢，那种发自肺腑的一种感叹，这才是真正的到这个书的这种最高峰、最高潮的时候。也就是说，就是我们看到了在你的婚姻中，你经历了这种试探，经历胜过了这个试炼的时候，你彼此发现对方对我自己是不可缺少的、不可替代的，然后这个时候才是你真正的爱情的一种完全。所以呢，如果看这个平行结构呢，就是带出一种观念，就是好像说婚礼与洞房才是整个事情的最高峰。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雅歌里面看的话呢，它的最高峰像是在第八章第六到七节那个部分。所以另外一种分段方式呢，是讲这个，因为这个雅歌里面有三个人，就三个，不叫三个人，就是讲到了这个三个发言的人。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良人，就是指的是这个丈夫或者指这个男的。这个佳偶呢，是指的这个女的，然后呢还有一些旁白，就说是友人。其实这个有点像一个歌剧在那边讲，就是有男女两个主角，然后呢天上有旁白的这些友人在旁边。所以呢，一般的圣经里面呢，像我的圣经里面，就它有个已经标注出来说这些话哪些是佳偶写的，哪些是良人讲的，哪些是呢这个旁白的声音。所以这样的话就会非常帮助我们来去理解这个经文，否则的话理解起来会非常的困难。所以下面这个是讲了这个六首歌这种分段方式呢，是另外一种分段方式。我呢，我是今天用这种方式来讲，因为这六首歌这种分段方式呢，它是在讲一种线性的关系，就是讲说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其实前面三首歌呢是讲的是这个婚前的关系，就是讲的是你洞房和花烛之后，就是洞房之夜到婚礼之前的这个过程，到一直到结婚这件事情。然后其实四五六呢是讲的是后面的关系，是讲的是你结婚之后发生的事情。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分段方式，它是讲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说在读的时候有三节经文呢， 有一件经文呢一共出现了三次，就是在第二章第七节就讲到了说，然后呢相同的经文就在又出现在了第三章第五节，然后后来呢就到了第八章第四节，就是有一件经文呢出现了三次。其实有人是根据这个来分段，就把它分成四段。如果这样看的话呢，就是就像一首就是诗歌的这种副歌的方式来分段的话呢，也同样有它的合理之处。我们今天我就是来看用这种方法来去看这首诗歌，就是我们看到是一种发展的关系，就是看到说这个整个故事呢是往前走的，不是循环的东西。好，第一首歌呢就讲到是从一章第二节到了第二章到第七节，这就是讲到了这两个人的他们的初次的邂逅，然后呢彼此的这种渴慕。所以第一章一开始就这个就是看到这个佳偶，就是这个女的呢，她是心里充满了这种激情，她有很多的期待与期盼。所以第二结合第四节呢，杨子用了愿两个字，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愿你吸引我。所以呢讲到了这个他的心愿，他心里充满了期待，但是呢他心里呢又有一些顾虑，就是这是在这个第五节到第七节里面讲到的，说他提到了他的肤色他有些黑，因为后面解释了他为什么黑，因为他的出身呢不是那种很高贵，他需要去田间去这个劳作，所以呢他的皮肤被晒得很黑，但是当然现在我们看的是这种很健康的一种肤色，但是那个时候黑显然是对他有些顾虑，就是讲的时候如同基达的帐篷，就是那个基达呢是以实玛利的一个后代，就是他那个时候他们放的羊呢都是那种黑色的羊，所以呢他们那个帐篷呢是用那个黑的羊皮做的，所以呢就是像那个帐篷一样。但是他又提到了所罗门的幔子，所以呢就是所罗门的幔子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很华贵很华丽的东西，就是虽然它很黑，但是呢他觉得它是很秀美，就像所罗门的这种幔子一样。好，但是他也提到说你不要因为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他解释了他为什么他变黑，然后呢他也想呢去，就是但是他要去找到他的心爱的心仪的这个人，这个良人，但是呢他找不到。这时候他的朋友就跟他出主意说你要去跟着那个羊的脚踪去就可以了。而从第九节到第二章第七节呢，实际上就是在讲这个两个人的彼此的这种这种爱慕彼此欣赏的这种态度。这时候这个第九到第十一节是良人在讲话，他就讲到说我的佳偶我让你比作法老车上的骏马，就是我们知道说那时候所罗门王呢他从埃及呢买了很多的骏马，然后呢用那时候骏马呢对其实在中东那个地方呢是很宝贵的一件东西，就说呢特别讲说他是法老车上的骏马，那就属于像马中之马这样的东西，就是它是非常的一种高贵的非常俊美的一种形象，就是他来用比喻的方法来讲这件事情。从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呢他就是连着用了几种有香味的事物呢来描述他们之间这种彼此吸引的这种关系，就是他提到了他是这个哪达香膏，但是一种很名贵的一种香膏，然后觉得他的良人呢是一个墨药，就是他是同样是这个一种香料，然后呢他比喻他的良人呢是一种凤仙花，其实也是这个很有香味的一种花。然后其实这个里面经常提到这个葡萄园，实际上它葡萄园是一种借喻的方法来比喻这个女子本身，就是这个女子本身其实他经常把它比喻成我的园中我的园，其实他在讲他自己，甚至讲他自己的身体，就是讲这个葡萄园，他用然后呢这个良人呢就把它比喻成这个一种鸽子，然后到十六节他们很显然是在像是在幽会，然后觉得说让我们以青草为床，然后良人就说以香柏树为 房屋的栋梁以枫树为船子，就是他们可能在那个地方啊，就把这个很美好的一个大自然想象成他们的一个家，在那个地方他们一种享受那种爱情那种约会的那种美好的场景。然后第二章第一节就讲的是这个是这个佳偶在讲话，他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就这句话很容易理解，好像说这个玫瑰花和百合花都是很高贵的花，其实在当时那种场景，就是他们中就是那个以色列那个地方呢，其实玫瑰花呢和百合花呢都是非常常见的那种花。所以呢他其实在谦虚，就说哎，我不过就是这个这么多花种里面很普通的一朵花。其实他在讲他自己，说我好像没有什么值得你爱慕的。其实我们来看这个良人的这个回答是，当然我相信他是出自内心的一种讲法，但是讲的话很有智慧。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学习这一点，其实有时候男生女生向男生来讲说好像我没有什么价值，是哎，你不要我什么的很普通的时候，这个男生你要小心，就是要怎样回答。你就看这个良人的回答，哎，非常让他很高兴啊。他说就算是你一朵，就算你是百合花，但是其他的女的都是荆棘。 OK， 这一下就讲得非常好，我相信谁听到这样的话都会非常感动，这是很需要智慧。但是我相信他是从发自内心的这样一种回答，就是在他心目中他真的觉得这个女子是超凡脱俗，在他是在一群荆棘中的一个百合花。好，那么他们在互相的继续的吐露这个真情，然后呢这个佳偶就谈到说，他说你是一个苹果树啊，这跟上面这个比喻是很类似的，就是说在这个一片树林之中，哎，就出现了这么一棵苹果树，那就是你这个苹果树啊，这就跟荆棘中的百合花是一样的。他就啊，就说我可以坐在你的树荫下，然后还可以品尝你的这个果子，这种苹果啊，其实他们彼此吐露这种爱慕之情啊，写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后面就讲到说他们在这种爱的关系中呢，他们在享受他们的约会，然后甚至他觉得第五节讲说你给我葡萄干啊，增补我力，给我葡萄畅快我心，因为我思爱成病，就是当然都是他当时这种心情的一种写照。然后第六节就讲到说这个家这个良人呢，就是那个男的呢，把他的左手放他的头下，然后右手呢把他抱住，既然这是一个很亲密的一种姿势。然后其实后面在第八章的时候也是同样出现了同样的话，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七节，这个在整本书中重复了三次的这样一句话。就这句话是在讲说这个就是要去顺其自然，其实就是很像这个传道书里讲的是凡事皆有定时，就是说呢你不要去刻意的去去来做某一件事情，要去等着他情愿。小子里面讲说你不要激动爱情，要等他自发。其实这话就在讲说，甚至是在他们这种很亲密的这种时刻呢，要彼此要冷静下来，就是说要去做一个你情我愿的两情相悦的事情，而是只有彼此情愿的事情呢才是真正的爱情。其实他很多时候都是用这句话来作为一首歌的结束。后面其实就从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三章第五节呢，就是在讲第二段事情，就是说是盼望他们重逢，就是他们可能分别了一段时间，然后呢讲到说他这个女生呢在盼着这个良人呢就是赶快的回来，然后呢讲到这个第十一节呢说这个冬天呢已经过去了，春天就要来了，就是哎，应该是享受爱情的美好的季节，然后呢邀请他的这个良人呢一块儿呢去踏青，一块儿去看这种春天里面这种百花开放，这种百鸟鸣叫的这种去享受这种生活。下面就是这个良人啊，又开始发言，他继续把他的这个佳偶呢比喻成一种鸽子，这样一种当时一种很美好的这种事物啊。十五节又提到了一种动物，就是这个狐狸，他就说把这个狐狸比喻成好像这个狐狸在破坏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说要去把这个所有这个影响他们这种爱情关系的这种不利的因素呢都拿走，就是说他比喻成狐狸然后破坏这个葡萄园，其实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是在讲他的爱情，就是说要把这个要排除这个一切这种不好的因素，就是把这个狐狸要拿走，后面还会提到这个。 好，这他们的关系呢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然后这是这个女生呢就发自内心肺腑的讲出一句话，说两个人属我，我也属他，就是看到说彼此两个人是互相所属、互相拥有的这样一种关系。然后呢，这时候他又盼望他的这个两人呢能够赶快的再回来。然后第三章第一到五节呢就是讲到了，又讲到了一次寻找，就是他很思念他的这个良人，然后呢他晚上躺在床上呢也睡不着，然后他又去找，然后到处在街市上去找，然后呢结果呢他发现就像那种讲的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就是那个灯火阑珊处那种境界是很像的，就是他正找的时候呢发现他就在就碰见他了，就在他旁边，然后呢就把他又拉到他的家里面去。这个时候呢第二章第七节那个经文呢又出现了，就是说他又重复出来，就是说仍然是越是在这种激情澎湃的时候呢就是要 calm down， 就是要去要做那种要等他情愿，要等他自发的爱情出来之后他去做的事情，就是要去要按照神的时间来去做事情。好，从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实际上这段话呢我的圣经上标注说是仍然是这个骄傲，就是这个女生讲的话，但是有的经文上它这实际上是那个旁白，就是他的朋友讲的话，并不是他讲的，就是借这个朋友讲的话呢现在描述了这个婚礼的这个过程，就讲到了这个婚姻当时婚礼的这个隆重，然后讲到了这个有很多的车马，所以这个呢有很多大概有很多灰尘烟柱出来，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勇士，讲到了这个轿子，然后呢又讲到了这个新郎的这种打扮，一直到第十一节其实就讲到这个婚礼。然后从第四章实际上是他们是这个丈夫呢对这个妻子的这种由衷的这种赞美与赞赏，他讲到了很细致的描述了他的身体上的很多，讲到了他的说我的家务你甚美丽，你甚美丽，讲到他的眼睛像鸽子的眼睛，说你的头发怎么样，你的牙齿怎么样，然后讲到了你的嘴唇怎么样，然后讲到了你的嘴，然后第三节讲到说你的两个太阳，既然这是讲到这个两腮的部位，就是两个腮两个脸颊，然后讲他的脖子。所以我们来看，就是说有很多比喻，就是说在当时你可以用啊，并不是比方说你今天还可以用，就是他说你的景象很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具的高台，说这种比喻就觉得很怪怪的，怎么会这个样子，就是人的脖子怎么会像一个进收藏军器的这样一个高台，这大概是在讲这个脖子是那种很挺拔很俊秀的那种样子。然后说挂了一千的盾牌，实际上大概是讲他脖子上挂了很多的装饰品，在讲这个。然后第五节提到他的乳房，然后又提到他的这个，就是他里面用诗的语言来描述说这个丈夫眼中的这个妻子的他的美丽，他的他是这个有的语言呢真的是在，就是只有人在这种很他的感情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才他讲出的一些话。其实如果每个人你在热恋中的时候你讲的一些话，你其实你今天你其实很难讲出来。前段时间我爱人，可能这个词大家很陌生，其实像我这个年龄大陆的人都知道爱人在讲什么东西，讲什么事情啊。现在很多人用太太什么先生老公，我很不喜欢这种说法。但 anyway， 我讲这个爱人，就是我爱人回国，然后他呢回去，然后他就把我那个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写给他的信，其实从国内拿回来了。我后来读了一些，我很脸红，一个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能写出那样的话来，我另一个脸红是讲说，为什么我今天写不出这样的话来？其实值得我们思考，就是说，其实读完那些信之后呢，我至少那段时间对他比平时要更好很多。但是我们其实在想说，其实，在我们的爱情中，你想想看。其实这是圣经里面同样有另外一个教导，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就是来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回到你们那个幼年时的爱情里面去，就是讲说你们要以色列人，你们要思考说当初你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就是像你们一开始结婚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那种热情，那种激情在里边，但是你慢慢的就没有了。然后呢，甚至呢，他以色列人说你背离了神，其实跟我们的婚姻有时候是很像的，就是讲说神就教导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回到那个幼年时那个爱情里面去，就是说你要重温你跟神之间那种当初那种美好的关系。其实在我们婚姻里面也是同样的如此，就是说很多时候其实你可能把以前的一些信拿出来读一读，对你的婚姻关系会有很好的帮助。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比较早，那时候其实没有电话，其实发现写信可以记录下很多很好的东西出来。好，这是另外的话题。但是然后从第六节就讲到了这个他们让他继续来赞美他眼中的这个妻子。第七节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然后呢，他用了一个新的词，就是讲我的妹子，我的心腹，就是讲他们真的是已经结婚了。好，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词汇，就是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讲到是他们这种其实很多词汇它是用种很含蓄的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之间的这种亲密的这种关系或者亲密的一种动作。其实这里面是有他，其实这个话是很含蓄，是非常优美的，他讲了这个他们之间当时做的一些事情。然后第十二节讲到说，这些经文很重要，这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就这句话是他是用连着用了三个事物，关闭的圆，禁闭的井和封闭的泉源。他是在讲这个妻子呢，他把他的贞洁，把他的忠贞保留到了给他的丈夫，就说他就是她是她只属于她的丈夫的，就是讲这种关系。好，然后呢，第十六节呢是这个妻子的回复，就是她讲说就是这自己的缘，其实她是在讲，她是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缘，其实这个自己缘是在讲她自己，就是她这时候她已经把自己看成是她丈夫的一部分，就是她自己所有的都属于丈夫，然后所以她称之为自己的园。然后呢，下面就是这个，我妹子，我心腹，我进入我的园中，现在讲这个心腹，采了我的末药香料，现在讲他们这种婚姻的关系。好，然后从第二节第五章第二节其实就开始进入了下一个主题，就是他们的婚姻中呢出现了一些波折。有人认为就是说这段经文实际上是在讲他一个做梦的，在讲他做梦，就是讲的是他那个洞房之夜之后他在做一个梦。我个人不是太认同这种观点，其实我是觉得说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这是并且是在他们结婚之后一段时间之内发生的，并不是那个当时发生的。其实我觉得其实这更是代表了其实我们在婚姻的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状况，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婚姻生活并不只是在前面那种互相欣赏那种美好的那种生活，其实在我们婚姻的生活中我们要很也有很多的波折，也有很多的试炼，甚至很多的试探。也就是说也只有说你当你胜过了，你在婚姻中你要去面对很多具体的事情，因为你的婚姻不仅仅只是彼此赞颂的这种形式出现的，你在生活中这是很现实的一种婚姻生活。我觉得其实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第二章讲的这件第二节开始讲的这件事情呢是一种真实的婚姻生活，但是这里面就教导我们说我们从这个真实的婚姻生活中怎么能够去胜过这个婚姻中的波折，婚姻中的这种不愉快的小插曲。然后呢你后面会看到说他们的这个爱情在经历这个小的波折之后呢，反而呢到了一个更高的一种高度，他们的爱情呢会反而变得更加的珍惜对方，变他的爱情变得更加的真挚，所以才到了最后才到了这个第八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发出的这两节非常美好的这两节经文。这里讲的就是说她刚睡下去呢，她的丈夫呢不知什么原因她回来的晚了，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她工作，也有可能她做了一件或者跟朋友喝酒等等，在生活中我们也常有这件事情啊。但是呢她 开门，让他开门，他不愿意去开门。那这个丈夫其实讲的话非常好啊，说我的妹子，我的骄傲，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完全用了四个非常美的词汇来去跟他讲，啊，求你给我开门。然后，但是这个妻子呢，找出一些借口来去不开门，他迟延了，就是他说我脱了衣服怎么能穿上呢？然后说我洗了脚，就是那时候那种地方，就是每天要洗脚，然后地上它都是那种土的地，所以呢，大概很不方便。然后呢，他有这样的借口，他就稍微单言了一下，他就没有去。然后呢，但是他马上就意识到说，哎，我这样做是不对的。然后他就第五节说他又起来了，然后借口呢，他起来之后呢，发现这个丈夫呢，哎，走掉了。所以这呢，就到后面呢，就是再去找，他就去一直去找。所以这个事情呢，其实他就是，我觉得代表了这种婚姻生活中的很真实的一面，就是说呢，彼此之间呢会有一些小的摩擦，啊，一些小的争执，就是说有时候我只考虑我自己的因素，我不考虑别人，然后呢，这种事情经常是发生的。但是我们看到说他们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就是说，首先呢，这个女生呢，就马上这个妻子呢，马上就发现她的错误，然后她就马上去开门，虽然已经晚了，但她马上就到去找，找完之后呢，还被人打了，就是那个半夜去找人，一个女的跑到外面去找人，就说啊。别人就被人给被那个巡逻的给打了，然后他就去让他的这些朋友呢帮他去找，然后呢从他的朋友就问他说，哎你本来你已经这么优秀了，你很美丽，哎你这个良人到底怎么好啊，你值得你这样去找他。然后其实从第十节到十六节，就是在借这个机会呢，这个妻子呢再一次来去描述他这种她的丈夫的这种对她的意义，就是她是超乎万人之上，讲的时候对她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她那时候就是很多时候就说你当时你失去之后你才发现，哎，她真的是对你太太重要了。好，那么第六章就是讲到其实她找到了，就是后来发现说其实她的丈夫呢并没有远离她，甚至可能只是拿这一件小的事情稍微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走掉，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他已经回来了，就是第二节就说我的良人下落自己园中，就是良人他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就是他并没有走太远。其实这也是来讲说你在婚姻关系中你偶尔出现一些小的问题，你不要走得太远，就是这个你怎样有智慧来去处理这种婚姻中的一些小的波折，就说呢当他找你的时候，哎，你发现他你已经回来了，哎，这个就是对这个妻子呢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安慰。他在找你，哎，你发现你实际上你已经回来了。而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说他们的爱情关系呢就到了一种更高的一种阶段，就是他们的一种更新的一种爱。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说这个波折就是这种试炼或者试探，就是有时候对我们是一种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胜过这些事情之后呢，它会带来你更大的一种祝福，就会让你的感情能够到一种更成熟的阶段去。那这里讲的就是这个事情。所以在这里讲的说，这个良人呢就继续的来去称赞他的妻子，就讲了说，虽然第九节特别讲的说他很有很多的嫔妃，但是呢连那些嫔妃见了他呢都赞美他，就是他比那些要远远的超越，就是他是最好的。好，后面这两节经文呢，就是说第11到第12节呢，其实有人认为他实际上是妻子讲的，也有人认为他是良人讲的。这个里面确切的含义呢，尤其第12节这个经文呢，确切的含义呢是非常的难理解，就是非常的难解释，不知道经文在讲什么。就是很多解经家都不知道这些经文在讲什么。就是有人估计大概是在讲这个是，但如果是这个话是如果是佳偶讲的话，就是说妻子讲的话呢，是在讲说。这个妻子呢，她呢，就是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实际上在讲这个她的丈夫，就是讲这个王，实际上是在讲说，经历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她跟她的丈夫呢又恢复了很好的关系，其实在讲这个，但是具体的含义还不是太知道。好，后面第六章最后一节讲到说，你们为何观看舒拉密女？就是这第一次出现说这个女生的。他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就是称之为舒拉密女。这个舒拉密呢是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她是个地方的女子。 像观看马哈念跳舞。就是马哈念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到这个雅各回来的时候，回迦南的时候，他起的这个地名叫马哈念，是讲的是两队的军兵。所以这个马哈念跳舞大概是当时一种非常热闹、非常就说壮观的一种跳舞的方式，大概两队人对着跳舞。就讲到的就是，然后他接着再去赞美他的这个妻子，讲到他的脚怎么样，他的肚脐怎么样，就是在讲说你的腰像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这个比喻同样今天也不太容易理解，为什么你的腰像一堆麦子。然后又讲到他的双乳，讲到他的颈项，讲到了他的这个头发等等，就是他继续来赞美他。然后呢，然后后来这个佳偶呢就来回应他的赞美。如果我们来看第十节，就是他讲到说我属我的恋人，他也恋慕我。如果我们再看回到去看第六章第三节，他也提到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但是我们看到最早的时候是他是怎样讲的呢？实际上是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其实我们从这种表达方式的其实可以看到两人关系的一种改变，就是说到了一种更新的阶段去。他最早的时候他就说我的良人属我，其实那时候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就是觉得说这个良人是属于他的。但是他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他的表达方式他是说我属我的良人。他这个关系这种顺序的改变其实表明了他的这种对他丈夫态度的一种心意的一种变化。就说他是，然后他讲说他也恋慕我。然后第八后面讲到这个，我说去葡萄园等等，然后去风琴放香，就是这是都是在有一种暗喻在里边，就是在用很含蓄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男女之间的这种热情，这种激情。论到风琴这个植物，我们其实在以前在创世纪里面看到这个植物是在讲什么，就是是讲到是这个雅各的两个妻子，是讲到了这个当时当时他第一个妻子是利亚嘛，然后利亚他的第一个儿子流便，他说他在田野里面采了风琴，然后呢拉杰呢就跟这个利亚呢就说你把你儿子采的这个风琴给我，就是但是提到这个风琴，就是风琴这个植物，就是它是一种认为是一种有催情效果的这样一种植物，就是它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植物，是就是就是它并没有直接讲说他们之间的这种要有亲密的关系，但是它用这种很含蓄的方式来讲，所以说这里面有直接的对身体的描述，但是也有这种很含蓄的方式来表述他们之间这种关系。然后第八节就讲到说这个妻子呢，她心里的真的是又把她丈夫找回来之后，她的这种心里那种激情，那种她那种火热的感情，她就表达出来，她就讲的是啊，我真的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然后呢我就可以给你亲嘴，就是说可以不用顾及任何人，然后呢等等。然后这个时候呢，她又同时出现了第四节又出现了另那个一直重复出现的这个经文，就是讲到要一定要顺其自然，就是性呢是一种两情相悦的事情。好，那么从到后面就是到我们说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呢，实际上是就是整个书的高潮，就是也表征了他们的关系呢，就是说他们的爱情经历了这个波折之后呢，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候他们这个佳偶呢才唱出了他们共同的一种心声，就说呢这两经文我们来仔细来看一下，这是这个经整本书的这个中心的经文，就是首先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就说这个表明是他们是一种永远的爱情，就说永不分离的这种关系。然后下面就两个比喻，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哇，其实这个东西很难理解，就是我们一般比喻爱情要拿一些很美好的事物来比喻爱情，哎，这里面他用的是死阴间，就是这样跟爱情不沾边的事情来比喻爱情，这个用词就是很奇怪，但是呢我们需要去琢磨里面的深意。这个坚强实际上他在讲的一种不可抗拒不可动摇的这样一种状态，就是这个死亡的来临你是不可抗拒的，也是不可动摇不可改变的，就是讲到他们爱情的像死亡的来临那样不可抗拒。 嫉恨如阴间之残忍。这个嫉恨，其实我们以前读知道说神是忌邪的神，其实跟这个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在婚姻里面，在爱情里面是有绝对的排他性，就是说他一定是嫉妒的。如果你不嫉妒，说明你的爱情不是真实的。所以在爱情里面一定要有嫉妒，一定要有嫉恨，这就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同样是如此。就是你的这个嫉妒，这个嫉恨呢，就像阴间之残忍。这个就像这个残忍呢，你可以理解就是说是一种很无情很顽固。就是阴间呢，他不交出死人，就是他把死人收到阴间去之后再也不交出来。现在讲的是这种顽固，就是这种其实跟前面也是有点像，就是不可动摇的一种，就是我就是要嫉恨。那我真正的爱情里面一定要有嫉妒在里面。然后呢，就说他这个爱情的火焰，就是讲的发的电光，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第七就讲了说这个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火不能，大水不能淹没等等，就讲了这个爱情的它的存在是任何事物不能够淹没，不能够毁灭这个爱情。然后呢，如果说有人拿去财宝换爱情的话呢，这是一件被人藐视的事情。好，很多人认为说这本书呢到了这个时候是应该已经结束了，而到后面第八节到第四节呢是附加的东西，是一个，就是说到这个是第七节结束，实际上是最美好的一个结局了。但后面就讲了说第八节第九节实际上是他的兄弟来讲的话，就讲了说讲他们以前的一些事情，就是说这个妹妹还很小的时候呢，还没有发育好的时候呢，就是他要保护他的妹妹。然后第十节到一直到第十四节，就是讲到了这个两个人之间的一些对话。其实从第十二节我们讲的这个妻子讲的，就是说讲的是这个前面讲这个葡萄园的事情。像这句话呢，它有点像这个回应第七节，就是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呢就在你的面前，就说呢这个是不是拿来金钱来交换的，其实有这个意思。然后第十三节第十四节就是在讲他们之间的这种窃窃私语，在讲到说我就是两人就说希望这个妻子也让我听到你的声音，然后这个家我就说也求你快来，就说在这种很亲密的很温馨的窃窃私语中的这本书呢结束。好，我们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里，那我们起先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雅歌让我们看到一段非常真挚非常纯真的一种爱情，我们知道这也是你愿意赐给我们的，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拥有美好的爱情，没有永好的家庭，也让神的爱在我们的家庭中能够借着我们的夫妻之爱，借着我们的家庭里面的爱能够彰显出来。求神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能够与你同行与你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